弟兄姐妹平安。在正道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的名是至圣至善，独一无二，自有永有的神啊。我们在这个感恩的节期，我们众儿女向你献上感恩与赞美，感谢你主啊，让我们可以这些卑微不配的人，主在创世以先就蒙了你在耶稣基督里的拣选，感恩你为爱我们的缘故赐下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行了诸般的义，最终走上十字架，舍命流血，担当我们一切所有的罪。更感恩你复活的生命，使我们得着永生的盼望。感恩你的圣灵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使我们每一个属您的儿女可以有一颗谦卑顺服感恩的心。我们实在是感恩能够认识你主，你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永远远。你掌管万有，世上阴间自然宇宙都伏在你大能的手下，能力尊荣权柄威严都是你的，天上的地下的都是你的，人间并那永存的国度也是你的，因为你是至高，是万有之首，丰富尊荣都从你而来，你治理万物，你有大能大力主。因此主，我们应该每日都向你献上感恩的祭。主，不但是为了我们家庭和工作的顺利向你感恩，为着你赐下那丰盛的供应向你感恩，为着我们今天在疫情当中能有健康的身体而向你感恩。主，我们更当为你的救恩而感恩，为你无时无刻与我们同在的护理而感恩，更为你把你自己赐给我们而感恩。主，我们求你也因着我们的感恩，主你加倍的赐福我们，来祝福我们在成圣路上的属灵生命，赐福我们的家庭，复兴我们的教会，也恩待这片土地，让我们会看到有你恩典的同在是何等的佳美。主，盼望你用你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天天更新，让我们可以天天的向你感恩。主，我们就愿你的荣耀与我们同在，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被尊荣显大，被高举。耶和华荣耀的神啊，我们献上我们的全人为祭，来称谢你，来赞美你荣耀的名，直到永远。主，我们就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中成全。我们如此感恩交托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刚刚过去的周四，按照美国的法定假日，是美国一年一度的感恩节。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庆祝这个节日的，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感恩节那天是怎样度过的。虽然感恩节是在周四，但是呢，我对感恩节的预备呢，可以说远在周四之前。我首先翻找广告，知道了哦，原来 Giant 超市可以凭借400点积分换取一只免费的20磅的火鸡。然后呢，把火鸡拿回家之后呢，这个并没有结束。你要用3天的时间呢来操练等候，你要等这个火鸡完全的化透。然后呢，在这3天的时间里，你可以做跟很多与火鸡有关的功课。你要查，要把一只整个的火鸡烤透，需要用怎样的温度，需要烤怎样的时间，并且呢，你在这样做功课的时间当中呢，你还很注意把火鸡这个西方的食材呢给处境化，想怎么烹制，每个部位派怎样的用途可以最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于是呢，几乎在感恩节那天白天，我绝大多数的时间都花在了厨房里与那只火鸡相处，做那只火鸡的工作。火鸡就仿佛是那一天感恩节这个我长久陪伴的一个对象。的确在那天晚上我们团契的弟兄姐妹也聚在一起有感恩的祷告。但 但是呢，我发现呢，在我的祷告当中呢，哎，我只是呢，哎，非常敏感的把这个感恩作为一个关键词，特别的点到。但是呢，哎，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祷告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浮皮潦草，想着呢，就是赶快的做完祷告，好享受享用这一只火鸡的大餐。所以呢，在这个紧张和忙碌当中呢，我的感恩节这一天呢，好像就度过去了。晚上，当我来到床前，向神再次的去思想和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天好像哪里出了问题。因为呢，大家想一想，感恩节这个节日的意义何在？感恩节是美国的一个法定假日。之前我们讲道中曾经提过，无论古往今来，无论东方西方，任何一个节日，它都是某种宗教信仰或者是意识形态亦或是文化传统一个高度集中的表达，感恩节也不例外。那么感恩节它承载着怎样的含义呢？我们应当在感恩节更多的学习哪些功课呢？感恩节区别于其他那些平常的日子，我们在这一天应该更多的去做什么？应该更多的为什么而感恩呢？我在这里引用两位美国总统在历史上他发表的感恩宣言，其中第一个呢是1789年11月26日，大家注意，1789年，那是美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他曾经发表过一个感恩宣言。因为在美国建立之前，感恩节并不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节日，在当时美国呢在这个独立之前，它只是13个殖民地，它感恩节这个节日只属于新英格兰地区，并没有传递到全国。但是呢，在这个1789年10月26日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发表的感恩宣言当中，他倡议将感恩节从此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活动，让大家来纪念。在这个文件当中，华盛顿宣告说，这一天应当作为一个公众感恩和祷告的日子，在这一天要以感恩的心承认全能上帝的众多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恩。并且他还在这个文件当中呼吁美国人要团结起来，以最谦卑的方式向伟大的主、万国的君王祈祷和恳求。恳求什么呢？恳求他赦免我们和我们的罪。所以大家注意到，这是第一任美国总统在感恩节发表感恩宣言的时候，他对这个节日的定义。他谈到这个节日应该是以谁为主，以谁为重心的。大家如果对刚才的这番话画几个关键词的话，大家会注意到什么？有感恩，有祷告，有关于神的恩典，有恳求，有恳求他赦免我们的罪。这是感恩节的主题，这是感恩节的主旋律，这是任何一个美国的基督徒应当庆祝感恩节、打开感恩节的一个正确方式。我们会看到这跟今天很不一样。在感恩节的关键词里面竟然没有火鸡，竟然没有黑色星期五。这是第一任美国的总统华盛顿。我们再来看另一位非常著名的美国总统林肯，他在1863年10月3日，大家注意这个时间点，1863年10月3日，当时的美国还深陷在那场漫长而残酷的内战当中。正是在这种战火纷飞的时刻，美国总统林肯他也对美国全国的人民发表了感恩宣言，不单是对北方的人，也是对南方的美国人。他倡议将11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分别并献给我们在天上仁慈的父，作为感恩节和赞美日。所以大家注意到，在1863年之前，虽然美国已经开始在全国的范围内庆祝这个活动，但是日期呢是不定的。当时呢，各州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和安排 来各州决定在哪一天作为感恩节大家来庆祝。但是在1863年10月3日，美国总统林肯他倡议把11月的最后一个周四定为感恩节。这个呢跟今天稍有区别，我们今天知道今天美国的感恩节是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这个是在1941年的时候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确定的。在1863年，美国总统林肯他的这个感恩宣言当中他提到，我建议同胞们将如此特殊的拯救和祝福完全归因于神的同时，也为我们国家的悖逆和不顺服表达谦卑的忏悔，并热切地恳求神他全能之手介入医治这个国家的创伤，并在符合神旨意的情况下尽快地恢复它，以使我们充分地享受平安、和谐、安宁和团结。所以我们会看到感恩节的主角，感恩节那个真正的中心和对象是那个我们在天上的父，是那个赐我们诸般恩典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切恩典的源泉，他是我们一切感恩的对象。我们今天在世上所经历所享有的一切都是从他而来。在这一天我们要数算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这一天我们要花时间花功夫与耶稣基督相处，在这一天我们本应该比平日更多的向去别人见证和宣讲这一位我们生命的主人和重心，在这一天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不配、我们的过犯、我们各样的悖逆和不顺服献上谦卑的忏悔，祈求神的赦免。这是感恩节本来的一个打开方式。但是我们大家去思想，今天的感恩节是怎样的？今天的感恩节我们不是按照圣经的话语去教导我们如何的度过感恩节，我们会发现今天是谁在教会我们过感恩节？往往是报箱里的广告教我们如何去度过感恩节，教我们在感恩节这一天应该如何安排我们的行程。我们就想是这个世代的文化在引导着我们应该如何去度过感恩节。我们在感恩节这一天被世俗的各样传统所牵引，我们在感恩节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厨房里跟那只火鸡相处，而没有与那位生命的主相遇。我们在感恩节花了很多的功夫研究怎么样经营我们与火鸡的关系，却忘记了在这一天我们应该理顺和梳理我们与神这种恩约当中的关系。因此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我不知道大家的感恩节是如何的度过，但是在我做了这样的思想之后，我是非常的惭愧。弟兄姐妹们，如果你的感恩节像那些开国的先贤，像林肯总统所说的那样，你在这一天数算了神的恩典，并且归荣耀给神，在这一天为自己的罪去祈求神的赦免，为了自己的国家来向神谦卑的忏悔和祷告，那么我为你感恩。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在这一天发现你错失了这一天，发现你在这一天错误地认定了一个感恩的对象，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我希望我们在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可以一同来学习那个被我们轻忽的功课，我们今天可以一起在神的面前来补习这个感恩的内容。帖撒罗尼迦前书，圣经新约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凡事感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因为今天是我们教会感恩节的特别福音聚会，所以我没有按照日常讲到的经文进度继续去讲旧约的以赛亚书，而是选取了新约当中一节关于感恩的经文，它来自新约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不知道大家对这一卷并不长的保罗书信是否熟悉和了解？
帖撒罗尼迦前书，它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卷书信。如果按照改革宗的神学讲到基督徒的末世论，我们首先要查考的书其实不是启示录，而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因为在这一卷短短的帖撒罗尼迦的书信里面，它却是最密切的把我们当下的生活和那个主来的日子联系的最紧密的书信之一。它是一卷反复的去强调我们当下的生活与未来与那个主说他再来的日子是关联的，是何等的紧密。我们基督徒是为了那个主来的日子而殷勤的预备和经营我们当下的生活，同时那个我们对主来的日子盼望与否也决定和影响着我们对当下生活的态度。可以说这两件事是互为表里。我们对主来的日子是否盼望，我们是否盼望进入新天新地，不是要等着遥远的未来在基督审判台前才呈现出来，才会彰显出来，而是在我们当下的生活，在我们每天每时每刻的言行当中就可以被呈现被观察出来。那么好，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它一共有五章，在其中的最后一章第五章当中，这是保罗即将结束自己这卷书信的行文时，他把最重要的事作为他放在最后的劝勉也是祝福。我们会看到在第五章的一开始，他再一次的提醒信徒们，不但是提醒那个公元一世纪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们，主来的日子近了，甚至就在我们的眼前。在接下来伴随着这种主来日子的紧迫性，他再一次的去劝勉和督责我们每一个信徒在基督徒生活当中应该尽到的本分和责任。我们会看到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这几节经文讲的是基督徒在圣约群体层面应该彼此当尽的本分和责任。我们会看到在五章十二节到十五节保罗谈到的这些本分责任都是在群体当中，在基督徒与基督徒彼此之间应该去操练和学习的功课，比如说敬重权柄，比如说彼此和睦，比如说忍耐宽容，这个必须要在群体当中去操练去应用。我们如果是个人相处的话谈不到彼此和睦，如果我们是自己与自己相处的话，我们谈不到忍耐宽容。所以呢十二到十五节谈的是信徒在群体层面应该操练和学习的功课，而十六到二十二节他谈的是信徒在个体层面应当尽的六项责任。十六到二十二节六节经文保罗在这里面谈到了基督徒在个体层面当尽的六个责任和本分，其中第三点也就是关于感恩这一项，保罗对这一点做了特别的强调。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五章十八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五章十八节，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英文就是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我们会看到这一节经文虽短，但是它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它的逻辑和应用是健全的。我们会看到首先是一个命令 Give thanks, 感恩。这个短短的动词在希腊文原文当中是以祈使句的方式来呈现的，它带有着一种祈使句，大家知道是命令的口吻，带有着一种毋庸置疑的命令式的，这是我们的本分，是我们的责任，是主命令我们去做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就是我们的亏欠。其次他强调了他不单是发出命令，他更是为我们解释了他发出这个命令的原因何在。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神你命令我们感恩，我们因着人的悖逆，我们应着景象，我们就一定要为一个，凭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神在这里面直接了当地告诉你们，你们应当感恩，因为这是神的旨意。不知道大家提到神的旨意，大家能想到什么？神的命令，神的主权，不可改变的，不容置疑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因为神他凭借他自有拥有的主权，他命定我们如此行，这是与我们的身份相称的。我们既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蒙恩，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按照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的旨意，我们就必须感恩。我们的身份使我们一定要过一个感恩的生活。那我们会问，好，神，那我明白了，我们要感恩，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下感恩？我们在什么的时候应该以怎样的方式去感恩呢？神在这节经文他以一个地点的状语来告诉我们这一节这个命令的应用。 In all circumstances， 凡事，和合本里面翻译成凡事，就是任何事，在任何事上你们都必须感恩。其实按照原文更准确的翻译，就是在任何处境当中，当你面对任何光景的时候，当你经历任何事的时候，你都必须要感恩，因为这是神主权的旨意。那我们来看今天我们正道的题目，正道的题目叫天路客的感恩。我相信我们绝大多数的弟兄姐妹，大家都是经历过无论中国还是美国这种高等教育层层选拔的这个优秀人才，大家判断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都非同一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当今天的这个正道题目一出现的时候，我猜想大家也多半会知道我们的讲道会提到哪些的事例。天路客，这个大家呢对宗教会历史如果很熟悉的话，天路客就是17世纪英国清教徒的代名词。16世纪中后期、17世纪初期英格兰清教徒的一个代名词。那我们也知道，在感恩的节期，每逢感恩的节期，我们都会去谈五月花号的故事，我们都会去谈那个历史上第一次感恩节盛宴的源头，也就是1621年秋天五月花号的清教徒，他们为庆祝那个丰收，为了庆祝神赐他们诸般的恩典的那次感恩的盛宴。但是呢，我们会发现有的时候呢，我们每到感恩节都去重述五月花号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事件的了解往往就仅仅是停留在几个镜头或者是几个关键词上。比如说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离开欧洲啊？因为欧洲有宗教逼迫。那他们为什么来到美国呀？他们要追求信仰自由。他们中间坐了一艘怎样的船呢？那艘船叫五月花号。那他们又发生了什么事呢？他们经历了很多很多的困难，最终在1621年迎来了丰收。我们对这件事的大概的印象就是这些，但也仅止于这些。我们对这些关键词在这个次数上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有的时候呢我们感觉这是老生常谈，有的时候这些五月花号清教徒这些信仰上古圣先贤的故事，有的时候我们听多了听厌了，就仿佛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在中国看的那些革命的英雄主义形象，我们熟悉耳熟能详他们的故事，我们知道他们生活中发生的那些高光的时刻，但是呢我们却感觉他离我们很遥远。大家可能回想一下自己的童年，如果有一个人问你，你知不知道雷锋叔叔的事迹？你会说我知道，他帮助老人，他尊老爱幼，他是毛主席的好战士。那我们会谈到，那你想不想学习雷锋叔叔的榜样？我们会说我们想。 但是你能不能做到呢？哎，你会发现生活中人人都没有人去学习雷锋。为什么呢？因为大家感觉雷锋的那个形象太完美无瑕了，太超越了，以至于他像一个神一样，离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遥远，我们只可远观但不能效法。我们人人都羡慕他们，我们却没有人希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成为他们。这就是我们曾经对那些革命先烈的态度，有的时候也成为现今我们对教会历史上那些信心榜样的态度，有的时候也成为我们基督徒在成圣路上自己懒惰和懈怠的借口。我们每个人都追忆清教徒那个高光荣耀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羡慕清教徒那身上散发和彰显出从基督而来的品质。但是你愿意在当下的世界当中过一个像清教徒一样的生活吗？你愿意跟随清教徒的脚踪去向这个黑暗堕落的世界去见证这个真理，不随从这个世俗的一切，单单的去仰望天上的旨意，单单的去遵行神的道路吗？我们会发现我们口头上固然愿意，但是我们的行为上却软弱了。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讲论当中，我们可以再一次的回到当年清教徒的故事当中，而且我们今天不但只是在次数上更多一次重述，我也盼望我们在深度上更加的进入，更加的去思想那一代的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经历。在这个回述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清教徒跟今天的我们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今天的顾虑当年的清教徒也有，我们今天面对的征战与苦难当年的清教徒依然也是面对的。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会感到要为主背十字架，要去见证和活出信仰非常的不容易。我们感到在今天哪怕是这个感恩的时节，我们真的发自内心的向神感恩，我们感恩不出来。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丧失了感恩的能力？我们会说可能今年疫情这个情况，我并没有经历什么太多属世的祝福，真要让我数算恩典的话，如果以世人的标准，我感到我今年没有特别的经历什么恩典。但是我们会看到，我们感恩不是因为我们更多的经历世人眼中的平安，我们感恩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的经文那样。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八节，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凡事感恩，因为神必会多多的加给你们恩典。不是的，保罗没有这么说，保罗告诉我们你应该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今天要感恩不是因为我们更多的经历世人眼中的平安，而是我们看到神的旨意在我们生命当中成全。我们去回溯，我们去看五月花号的那一代清教徒，我们一谈到五月花号，我们就会想到哦，他们从旧大陆来到了新大陆。但是大家可不要把这次五月花号的旅行理解为今天的来美国，因为你在17世纪的初期来到美国跟你在21世纪初期来到美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在21世纪我们来到美国，我们面临着可能语言上的不便，我们面临着生活习惯上需要适应，我们可能面对一些未知或者说挑战，但这些呢都是可控的。我们借着传媒，我们借着书上的了解，我们借着身边去过美国的人，我们对于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它具体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是有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那一代清教徒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对于他们将要去的那个目的地有什么他们不知道，他们对于在那里他们可以吃什么，他们可以做什么，他们可以得到怎样的供应，他们完全都是未知数。 他们只知道在那里不再有信仰的逼迫，他们只知道在那里他们可以完全的按照圣经的启示来敬拜神，来教养自己的下一代。于是他们踏着这样的信心开始了这一次天路的旅程。所以跟现在相比，那时的清教徒来到美国，与其说是移民美国，不如说是一次未知的冒险。类比到今天，就有点像我们今天要坐上一只火箭去火星上开拓一样。而且那个时候并不是说美国是一片坦途，是一个完全寂静无人、平安稳妥的无主之地。大家如果非常充分和详细的了解美国历史，大家可能知道，其实五月花号的清教徒并不是第一批来到美国建立殖民地的英国人。如果说从时间上的早晚上，他们并不是第一批。五月花号发生在哪一年？1620年。而第一批从英国来到这个北美的殖民者，他们是1607年来到了弗吉尼亚，一个叫今天叫 Jamestown 的地方。那可能大家问，哎，为什么明明他人家在时间上更早，早了13年，那为什么我一提起今天弗吉尼亚的 Jamestown 很少有人听说过？因为这个殖民地建立了不到6个月。这个殖民地呢有多少个这个移民者呢？一共有500多个移民者。但是呢在短短的6个月之内，有440个人死于饥荒，被活活的饿死。那剩下的60多人哪去了呢？剩下的60多人被周边的印第安人用这个贝壳做成的剥皮器把皮肤从躯干上剥离下来，然后活活的杀死了。所以呢在那个时候我们会看到，这个北美它是充满着危险。甚至就在1620年，他们出发之前几个月，我们知道五月花号这一批清教徒，他们最早的始发地是荷兰的一个城市叫莱顿。其实再早几个月之前，荷兰的另一个城市阿姆斯特丹也有一批来自英国的清教徒，他们也怀着相同的心愿和梦想，租了一艘帆船想去到北美。但是这艘帆船最终没有到达他们梦想中的这个目的地。他们在大海上这个帆船上就爆发了瘟疫，大概是200多人的帆船船员，有180人就因为瘟疫的爆发，然后葬身海底。这个旅途就没有进行下去。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时清教徒他们面临的是种种的未知考验和惊人的挑战，但是他们因着相信神的应许，他们不是愿意去经历世人眼中的平安，他们是为了能够自由的敬拜神，他们是为了让自己的下一代可以活在一个按照神的心意来敬拜、来认识真理的环境当中。他们选择把自己生命和未来完全的交托给神，求神来掌握他们眼前的方向。他们踏上这条路的时候，他们向神祷告、感恩和赞美，他们完全的把自己的明天仰望和交托给神。所以我们会看到当年的清教徒感恩，不是因为他们比其他人更多的经历世人眼中的平安，而是他们相信自己走在一条合神心意的道路上，神的旨意将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成全。同样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感恩，不是因为事情按照我们的计划而顺利的推进，我们会看到我们今天感恩是因为神的旨意成全。我们今天谈到五月花号的时候，我们谈到那批清教徒先民的时候，我们就是司空见惯的，我们下意识的就会想到五月花号 Mayflower。 但是可能大家不了解的是，一开始他们出发的时候，其实他们准备了2艘船，他们上路的时候是2艘船，一个叫 Mayflower， 就是后来这个闻名天下的 五月花号，另一艘船呢叫 Speedwell， 就是很好的速度，加速，有的时候给它翻译成叫加速 Speedwell， 很好的速度。但是既然我们会看到呢，这两艘船呢 Mayflower 五月花号大一些，但是呢是他们租来的， Speedwell 呢它小一些，但确实这条清教徒变卖家产买来的。那这一条清教徒他们变卖家产买来的船后来在历史当中哪去了呢？我们会知道在当时呢，这些清教徒他们为了防止在航海的过程当中爆发瘟疫，他们希望呢每个人都有更多的更宽松的这种生活和居住的空间，所以他们特地买了两个船，希望呢人口不要过度的聚集，这样防止疾病的传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准备了两艘船，他们本来计划在1620年7月底出发，但是在1620年7月底他们会发现他们买的 Speedwell 这艘船船底一直在漏水，总也修不好，断断续续的，结果呢他们这个计划就被推迟了。他们迫切的希望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越早出发他们就能越早的到达新大陆，越早的到达新大陆他们就越能早的可以在土壤当中播种，让他们可以有一起码有一些蔬菜和口粮能够度过1620年的冬天。但是呢并没有如愿，他们七月底没能出发。八月五号这艘船呢终于修好了，但是呢刚刚驶出海港船底又漏水了，所以呢不得不再次的开回海港进行修理。经历了一个多月的修理，这个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9月6号，这一次总修好了吧。开出海港开了几天，但是开到离海港大概500英里的地方，500 mile 的地方，这个船底又漏水了，并且呢漏得极为严重。据当时的当事者记载说，船底就像筛子一样到处漏水。没有办法，这两艘船再一次的驶回港口。后来呢人们得知，哦，这个船并不是说它先天的质量不行，而是这个船上的船员因为不想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茫茫大海，不愿意离开欧洲大陆去那个未知的新大陆去冒险，所以呢他们每逢出海他们就要把船底弄出洞来，然后呢就不去这个新大陆。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清教徒呢就不得不放弃了 Speedwell 号，然后呢本来宽松的居住环境现在呢不得不102个人全都挤在 Mayflower 这个很小很小的船上。一提到帆船，我们脑海当中往往想象的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形象，但是五月花号这个帆船其实很小，它长度只有30多米长，它长度只有30多米长。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当最终在9月6号他们终于能踏上行程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我们人眼来看一波三折，他们的计划单延又单延，一拖再拖，一直比他们计划的预期晚了将近2个月。但是呢船上的人没有抱怨，没有互相的指责，没有攻击，没有埋怨，而是为这一次信仰的天路历程最终能够成行，他们在船上献上感恩。我们会看到他们感恩并不是因为神像世人所想的那样让他们万事如意，让事情的一步一步的发展完全按照他们的计划去顺利的推进，不是的，充满了波折，充满了各样我们预料不到的挑战。但是我们会看到神对他们的旨意最终是成全，并且我们会看到接下来他们才能真正意识到神让他们出发晚了单延了这2个月，虽然在人眼中看为是单延，但神的美意何在。第三，我们会看到我们感恩并不是因为事情的结果总是与我们的预期相一致，我们今天感恩而是因为无论事情最终它是一个什么结果，我们都相信神的旨意成全，我们都认定无论这个结果在人眼看来或好或坏，神都借着各样的事可以使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学到信心的功课。我们会知道这一批清教徒他们最终的落脚点是哪，如果大家熟悉五月花号的历史，大家可能知道大概在今天的马萨诸塞州一个叫普利茅斯的地方。 是呢，这个落脚点其实不是他们出发的时候起初选定的目的地。当时他们从一个移民开拓的公司拿到了一张特许状，拿到一张 charter， 这个 charter 许可他们在弗吉尼亚以北哈德森河入海口的一带来开拓土地。哈德森河那就是今天纽约曼哈顿的一带，所以那是他们真正这次旅行的目的地。但是因为恶劣的大风天气，他们在11月11日最终来到新大陆的时候，他们停靠在今天马萨诸塞州东部一个叫鳕鱼角的海湾。在这个海湾，他们的船被浅滩困住，大风把他们的船吹得左摇右晃，仿佛马上就要散架。他们多次想试图往南航行，但是经验理性都告诉他们不能再往南走了，他们此时此刻必须要在这儿落脚度过冬天。于是12月23日他们在普利茅斯登陆建房构筑移民点，但理论上这并不是伦敦弗吉尼亚公司允许他们移民的地方，这并不是他们起初预想的他们计划中的那个目的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那批清教徒他们的心理状态，大家想想如果说自己身处在这种环境下，你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你下了那么大的决心，你克服了各样的艰难险阻，你在旅途当中经历了各样的单言，最终到达目的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这跟我预想的不一样。大家想想你那个时候会发出什么样的感慨。那批清教徒他们刚刚跨越了广袤无垠的大海，克服了之前准备工作中遭遇的无穷磨难，等到达目的地却发现既没有朋友来欢迎，也没有一抓一瓦可以遮风挡雨，好叫他们憔悴的身心重新振作。但是面对这个令任何人都会崩溃的景象，我们会发现清教徒因着他们对独一真神的敬拜，因着他们对主耶稣基督恩约当中的信靠，他们再一次的选择了与世人不一样的道路和选择。他们在面对那样的荒原，那样的凄凉，他们选择首先做的事情不是发怨言，不是打道回府，不是指责，不是抱怨，他们双膝跪下。当他们踏上主这个土地的第一刻，他们就筑起石坛，向神献上感恩的祷告，感谢神帮助他们跨过无边的海洋，翻越那狂风巨浪，带他们脱离一切的灰心失望，而今保守他们的双脚放在这一片坚实而稳固的土地上。据五月花号当时的亲历者，此后也是做了普利茅斯这个地方30多年镇长的威廉布拉福德，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当中写道，他在那一刻他心里除了感恩没有别的声音。他说此时此刻除了圣灵，除了神的慈爱，我们还能依靠什么呢？感谢神把我们带到了这个除了依靠神的慈爱我们什么都靠不住的地方。我们因此要赞美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我求神帮助我，我立定心志，我要在神的面前向后世子孙去见证和永远述说他的慈爱并他奇妙的作为。我们会看到这是五月花号的历程，这是五月花号的故事。五月花号它的故事，它闪光的地方不在于它的一帆风顺，不在于那一代圣徒毫无瑕疵，它真正有价值，真正值得我们今天常常去回溯去思想去谈起的，恰恰是那一批圣徒跟今天的我们一样，是有种种软弱面临种种挑战的普通的基督徒。它的价值在于这一次的信仰之旅不是一帆风顺，恰恰是充满了各样艰难险阻，充满了各样计划外的事情，充满了各样与我们不一致的事情，甚至就连最终这个是落脚点这个目的地都跟我们预想的不同。但是我们会相信有一点是不改变的，有一点是各样世界上的事的单言和改变所夺不走的，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信靠。 因此我们会看到，在神的旨意当中，在神的教导当中，我们的感恩不是因为这个事情如何发展，不是因为受造界的一切环境，不是因为我们周边的一切，而是因为我们上头的那一位，因着我们的主，因着他的旨意在我们的心中成全。所以我们会看到，感恩应当是一种命令，感恩是我们的本分和责任。而与此相对的，如果感恩是我们的责任，那么不感恩就是一种罪，不感恩就是一种罪。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二十一节，在那里保罗谈起不信之人的时候，保罗说道，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二十一节他继续说道，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所以我们会看到，当保罗在罗马书一章谈到不信之人，他们罪的表现，他们罪的外在反应，第一点是什么的时候，他谈到是不荣耀神，不感谢神。他把不荣耀神和不感谢神视为并驾齐驱、等量齐观的严重罪行。我们会知道，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小奥理问答》告诉我们，我们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如果我们在这个人生最重要的事上有亏欠、有偏差，我们就是没有遵行或违背了神的心意。所以我们会看到，保罗在这里面谈到，无论是信的人还是不信的人，其实关于神的事情，神已经明明的显明在他们的心里，并且借着所造之物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人常常因着罪的缘故，不荣耀神，不感恩神。保罗在这里面谈到，这是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一个特征，这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他们一个生命的状态。在这里我首先提醒自己，也是提醒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陷在这样的软弱和可怕的过犯当中？我们的头脑理性在知识道理上知道神，知道他存在，但是我们没有过一个以他为重心、荣耀他的生命，我们也不感谢他。我们会说，我们蒙的恩典，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各样祝福，我们在这个人世间、在社会当中所取得的各样成就、成功，并没有比那些不信之人更多呀。我没有什么感恩的地方，凭什么要我感恩他？当我们这样轻看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这样轻看我们蒙恩属天位分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具体的表现和生命的特征，就与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所描写的这些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真的就是像美国的总统林肯那样，求神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赐给我们一颗谦卑忏悔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会看到，我们在这个感恩、在这个神的命令、在我们基督徒属天的责任上，我们常常的亏欠和习惯性的缺失。让我们再一次思想，我们感恩的多少，我们是否要感恩，其实与我们在这个世上所得祝福的多少不是直接相关的。美国改革宗神学家麦克霍顿 Michael Holden 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贫穷与富足的现状不会影响我们的满足感，而对神的信靠才会影响我们的满足感。我相信对感恩也是如此，我们所蒙恩的，我们所蒙这个世上祝福的多少，其实并不会影响我们的感恩。只有我们与神的关系，只有我们对神的信靠，才会真正决定着我们对神的感恩。因此并不是说我在今年跟往年相比特别的蒙了神更多的恩典，我才有感恩可以表达。如果今年与寻常的年头一样，甚至比寻常的年头我蒙的世上的祝福更少，我就神就不值得感恩，不是的。 我们的感恩不在于我们所身处的环境，我们的感恩不在于我们所经历物质祝福的多少。这是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这是唯物主义的思考方式。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所蒙世界上成功成就物质丰富的多少，才决定了你的感恩。但是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在圣经当中，我们会看到感恩不是一个心理学命题，感恩也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感恩是一个神学问题，感恩是一个关于真理、关于生命的问题。它直接指向和体现的是我们当下对神的认识和关系。哪怕你在世上一无所有，但只要你拥有基督，你就有永远说不完的感恩。哪怕你在世上富有四海，但是你在灵里一贫如洗，你对神的感恩永远是干渴和穷乏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一起来求神，求神来使我们摆脱贪婪和有罪的欲望。我们必须首先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必须首先的经历福音，认识福音，并且单单以耶稣基督和他十字架上的宝血为满足。我们只有真正的认识这一切，我们只有真正的经历这一切，我们才能活出这一切。让我们会看到，真正符合圣经的感恩，不是在于口头上，不是我们在外表上可以伪装出来，它一定基于我们内心深处一个对神、对救恩、对福音真理正确的认识。我们教会常常唱《生命圣诗》当中的一首诗歌，大概是第466首，应该是，那个诗歌的名字就叫《感谢神》。不知大家常常唱起这个诗歌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诗歌里面的歌词？有的时候我们刚就是习惯性的唱，却从来没有注意它歌词里面所表达的神学。那个歌词里面唱到：感谢神，祷告蒙应允。但是他下一句说的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感谢神，也有祷告未蒙垂听。感谢神赐我苦与乐啊，这个也很奇怪啊。神赐我喜乐，赐我这世上的祝福，我快乐，这我感谢神。神赐我苦难，神赐我疾病，神赐我各样世上的患难，神赐我焦急的等待，难道这些事我也要感谢神吗？要的。就像帖撒罗尼迦前书5:18所说的那样，在一切的环境中，感谢神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是我们基督徒的责任，是因为这是神他旨意当中所预定的。他说感谢神赐路旁的玫瑰，同时他感谢神玫瑰有刺。他说感谢神赐喜乐忧愁，赐喜乐我们都明白，难道我们生命当中经历忧愁，我们也要为此感谢神吗？但是我们会看到下一句，他说到感谢神属天安宁。我们会看到，对于真正属神的人，或喜乐或忧愁，无论在人眼中看来是积极的是消极的，以世上的标准价值判断是好的是坏的，但是他们对于基督徒来说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无论在人眼中看来是好事还是坏事，无论以世上的价值判断是喜乐是忧愁，但是属神的人，无论身处什么环境，无论处在各样的境况当中，他都可以经历属天的安宁，因为他始终在耶稣基督里。这个平安稳妥是世界是环境永远夺不走的。如果我们真正有了这样与神的关系，如果我们真正有了这样对耶稣基督救恩的认识与经历，那么我们会看到，就是说感谢神是明天盼望，感谢神永远不停，感恩将成为我们生命的常态，永不止息地流露在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当下。我们会看到这首诗歌就像圣经罗马书8:28所说的那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罗马书8:28，英文是 We know that for those who love God,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For those who are called according to this purpose. 我们会看到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并列，我们需要注意。他说谁是爱神的人，谁是爱神的人，谁是那个 love God 的人，是那些 be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就是按照神的旨意蒙召受拣选的人。那这个问题也可以相反的来问，我们怎么知道谁是按照神的旨意在永恒当中被拣选的人？我们知道谁蒙拣选，谁不蒙拣选？我们在时空之下什么东西可以帮助我们去观察和分辨呢？他告诉你，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蒙拣选的人，蒙拣选的人他一定爱神。所以我们会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就在这样一节经文当中被完美和谐而一致的体现出来。我们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跟随耶稣基督他福音的真理，都是我们在时空之下当我们听到那个传讲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能够凭借信心对这个福音做出一个正确的回应。我们选择跟随基督，我们选择离弃罪恶，我们盼望那个属天的生活方式，我们渴望永生。但是圣经同样告诉我们，就连这信也是神所赐的。我们为什么会盼望一个属天的生活方式？我们为什么会愿意离弃以往的最终之乐？我们为什么能够立志去跟随耶稣？这个恩典，这份信心，这个对福音正确的回应，也是从神而来的。神是为我们救恩创始成终的，他是一切恩惠，尤其是我们救恩的唯一也是至终的源头。并且因着这样的关系，因着这样的祝福，因着这样再造的恩典，神告诉我们，当我们经历这样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晓得，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意识到，从此我们的人生不一样。我们晓得，可能在人看来，这个世界上的事还分或好或坏，但是现在对于属神的人，我们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for good， 就是现在一切世界上的事，他们综合在一起，要促成一个至终美善的目的，是为了这些我们这些神子民的益处。所以，可能在世人以世上的价值标准判断，这个世界上有好事，有坏事。但是对于属主的人，对于按他旨意蒙召的人，对于爱他的人来说，世上的事其实都一样。世上的事无论它呈现出来或积极或消极，但是都有一个指向美善的目的，为要让我们得灵魂生命的益处。所以提撒罗尼迦前书要让我们凡事感恩，因为我们会看到，当我们真正明确了我们与耶稣基督在主里和恩约当中的关系，凡事都对我们是祝福，凡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任何事我们从中都可以去抓住神，任何事我们在从中都可以去经历，去操练我们信心的功课，任何事都可以去翻转更新我们对神的认识，任何事上我们都可以去见证和活出一个与这个世界背道而驰的属天的生活方式。虽然在这个国家庆祝感恩节是一个传统，但我不明白，一个人如果他不认识神，他不属于神，他不懂得这个在福音里与神的关系的时候，他为什么而庆祝感恩节？特别是那些对神有疑惑甚至是否认神的人，大家去思想，如果一个压根儿不承认或者不认为自己生命当中所发生的一切恩典是有一个至终的来源，来源于那一位的话，他因何而感恩？他没有什么可感恩的。他或者会说，我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巧合，都是偶然，都是概率。如果这一切恩典都来源于虚无的话，他为什么需要感恩？他可能会说，我在这个世上得到的一切靠的都是我的努力，靠的都是我的聪明才智，靠的都是我的辛勤和汗水，那这不叫恩典。大家去思想什么叫恩典，恩典不是等价交换， 恩典不是以物易物，恩典是我们不配得的东西，赏赐给了我们，得到了，我们得到了。所以恩典不是交易，恩典不是说我们像给老板打工一样，我们付出了多少汗水，老板把等额的工资给予我们，不是的。如果这世上的我们所经历的一切靠的都是我们的汗水，我们的聪明才智，我们的才干去这个世界做交易的话，那一切都是我们应得的，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所以大家就去思想，如果没有神，感恩无从谈起。如果没有神，我们就是那些像保罗所说的，活在不前不义当中，不明白，不懂得，不感恩的人。但是我们毕竟与世人不一样，我们可能常常的软弱跌倒，我们常常的灰心失望，但是圣经借着神的话语提醒我们，我们与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希伯来书12章28节，我们既然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就应当感恩，又是一个起始语气。我们应该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感恩不是停留在口头上的，感恩不是停留在知识道理上的，感恩不是一年一次的，感恩是必须要有行为的，感恩必须要有一个与我们所蒙恩典相称的生活见证的，感恩必须是我们基督徒内外一致向这个世界所见证的，感恩必须是有一个外在的敬虔的生活方式去表达和彰显出我们内在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要借着一个动词，就是侍奉神，就是遵行他的旨意，去表达我们对神的感恩。我们基督徒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我们神还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上，去向这个世界去见证福音，去活出福音。可能说到这儿，大家会想，今天谈了清教徒，但是清教徒呢，毕竟是离我们今天将近400多年的事情。我们弟兄姐妹或者基督徒，我们在讨论教会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一提起清教徒，我们会追忆那个峥嵘岁月，我们会羡慕那个时代神曾经兴起了那么多忠心的杰出的神的仆人，我们可能会去对那个激荡人心的时代心驰神往，但是呢，我们会说，哎，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我们会觉得，哎，今天我们所身处的这个生活，我们今天所身处的社会，不是一个基督化的社会，是一个敌基督的社会。我们今天，哎，今天的教会也不行，今天的神学院也不似当年，今天的传道人似乎也不如当年的勇敢。我们会感觉今天身边的弟兄姐妹也不如当年的那些清教徒。我们从各样的环境上找原因，然后最后合理化自己的软弱，合理化自己的懒惰。大家要警醒，大家去思想，其实要活出神的命令，要去遵行神的旨意，其实从来是一个与外在环境无关的事情。这件事情的决定性因素完全在于你自己怎么看待你与神的关系，你自己怎么看待神的诫命，神的命令在你生命当中的分量。大家去思想，当我们的始祖在伊甸园中犯罪的时候，神来问责他，神说你是不是吃了那个我命令你不可吃的那个树上的果子。我们会看到亚当他并没有否认，亚当呢甚至某种程度上照人看来他可能还承认了他的软弱，但是我们会看到亚当他说什么，亚当把这个问题根本的原因归责于环境，他说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哎，他把果子递给我，哎，其实隐含着他就要再继续往下说，他就说，哎，神你为什么把这个蛇放到园子里让我经历着这个环境的试探使得我软弱了。其实我们会发现亚当的这种指控和叛逆归根结底他是想把犯罪 把自己软弱，把自己不遵行神话语的责任，把自己背约的这个罪推卸给神。我们能不能遵行神的旨意，不在于我们身处哪一个时代，不在于我们身边的人如何，不在于这个世界在人眼看来是迎合福音的还是抵挡福音的。我在这里面，我在这里读一段历史的，我在这里读一段话，大家认真的听这段话，大家去判断，去想象一下这段话写成于哪个年代。在这段话当中，这个基督徒说这样说，基督信仰这35年来一直与我们在一起，但是在这个时代，福音越是广传，就越是受到污蔑和指责，邪恶与亵渎在现今的世界大行其道，真理本身反成了笑话，饱受人的诟病。所以现在生活在英国的人终日被信仰的敌人所包围，如果谁想公开的见证真理，如果谁想公开的为主做工做见证，就必须要承受想象不到的辱骂和逼迫。大家去思想，说现今生活在英国的人终日被信仰的敌人所包围，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谁想公开的去讲真理，谁想公开的为主做工去做见证，就必须要承受众多的辱骂和逼迫。大家会觉得这是哪个时代的写照？大家会觉得这段文字大概写成于什么时代？现场的弟兄姐妹猜一猜，大家会觉得这段文字写成于历史上的哪一个时期？这个刚才我听到景旭姐回答，包括其实我自己读到这个文字的时候，我感觉这说的不就是今天吗？现今生活在中国、生活在美国的人终日被信仰的敌人所包围，谁敢公开见证的真理，谁敢公开的为主做工作见证，就要承受辱骂甚至逼迫。我们会感觉这说的就是我们当下的今天，这种状况谁敢为主做工，这种状况谁敢见证真理，这种状况谁敢为主做见证，还是安静的做一个岁月静好的基督徒，自己悄悄的信自己的吧。但是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段经文它是出自这段文字它出自一个清教徒的笔下，它是英国16世纪的清教徒威廉帕金斯在他所写的旧约西班牙书第二章的讲道当中提到这句话。我们脑海当中那个无比灿烂辉煌激荡的改教时刻，其实在属灵的本质上与我们今天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福音的真理与当年的清教徒在一起，也与我们今天在一起。福音在今天一直在持续不断的广传，福音在清教徒那个时代同样是在广传。在这个广传当中，清教徒那个时候真理一边广传，一边会受到这个世界的污蔑和指责，同样我们今天当福音被传讲被广传的时候，一样受到污蔑和指责。今天我们觉得今天我们这个时代坏透了，邪恶与亵渎大行其道，真理本身反倒被人边缘化，成为人们讥笑和嘲讽的对象，但是在清教徒的时候也是如此。当年生活在17世纪英格兰饱受辱骂和逼迫，但却仍旧见证真理、公开为主做工的清教徒，他们生活的环境与今天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本质区别呀，弟兄姐妹。我们不必要羡慕或者过度的美化、神话历史上的某个时代，我们要思想圣经怎么向我们描述整个救赎历史的。圣经告诉我们，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每一个时代，无论是出埃及那一代人，主耶稣那个世代的人，罗马帝国逼迫之下的人，改教的那一代人，清教徒的那一代人，19世纪的基督徒，包括今天的我们，我们始终是生活在一个抵挡神、邪恶与亵渎大行其道的世界当中，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呀，弟兄姐妹们。那么一个 同样没有改变的事实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耶稣基督他的应许，耶稣基督他的全能，耶稣基督给每一代立志跟随他，在他的话语中敬虔度日的圣徒，对他们的应许，给他们的鼓励，以及加给他们的力量，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也是一样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真的想唤醒自己的灵命，如果我们真的想复兴自己的教会，如果我们真的想更新我们的家庭，如果我们真的想改变这个世代和社会，我们不需要长吁短叹，我们不需要只能追忆一个遥远的过去，好像神只在那个世代做工，而离今天的我们遥远。不是的，哪一代人凡是要想公开的见证真理，凡是想为公开为主做工，都要受辱骂和逼迫。同样，神的力量、神的应许、神的手在每一个世代也是彰显。那既然耶稣基督是不改变的，这个世界他抵挡神的这个态度和氛围也是不改变，那为什么一个世代和另一个世代有的时候就会呈现出属灵高低的差异呢？因为生活在每一个世代当中，那个基督徒他们凭着信心在这条跟随耶稣基督的天路上，他们的回应程度不同，他们对主忠心的程度有差异，使得历史当中呈现出了一些高低或者差异。我在最后引用这个当时五月花号的一个成员，也是后来普利茅斯这个城镇的这个执政官威廉布拉福德，他在自己事后所写的这个回忆录《普利茅斯开拓史》当中，他最终所说的话，他说：“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我如此写作的目的，是想要孩子们今后能看到自己的父辈是如何完成这一次冒险之旅。我们经历过何等大的艰难和征战，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有那么多的弱点和缺失，我们是那样的败坏和软弱，但最终我们都被神的恩典所拯救。”弟兄姐妹们，这个世代固然是邪恶和堕落的，但邪恶和堕落根本的原因不是说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代人出了问题，世界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也甚至不单单说哪一所神学院或者哪一个属灵领袖出了问题。我们要会看待，我们不要从别人的身上找原因，我们永远要从自己的身上去找原因。我们会看待，当日后几十年后、上百年后，未来美国的基督徒、未来其他地方的人在书写教会历史、在整理教会历史，看到二十世纪前二十年美国的基督徒，看到我们，看到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看到王宣赫的时候，他们会从我们身上学习到怎样的功课？他们是看到我们在这个抵挡神、充斥各样属灵征战的世界当中，我们只是追忆那清教徒过往的辉煌，羡慕他们为什么有那样信仰的见证，他们为什么这个有各样这个美好的见证，然后留下的只是长吁短叹，只是继续的活在我们以往那个软弱堕落的生活当中。还是我们现在明白了真理，我们清楚了真理，我们意识到感恩、谦卑的忏悔、祷告、为主而活是我们神在他旨意当中命令我们的责任，我们知道这是对的之后， 我们就立定心志如此去活，哪怕我们会经历何等大的艰难和征战，哪怕使我们有那么多的弱点和缺失，哪怕我们充满了各样的软弱和败坏，但是我们相信最终神他的恩典一定会拯救我们。神，求你来恩待我们，恩待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来刚强我们，让我们知道五月花号不是一个在教会历史当中昙花一现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如那一代清教徒一样奔走在这条天路的历程上。五月花号的见证也是我们想要活出来的见证，五月花号他们所敬拜所跟随的那位神也是今天我们所敬拜所跟随的那位神，五月花号他们所蒙的应许今天也是神对我们给予的应许与呼召，我们也相信五月花号的神迹，当我们立定心志愿意活出真理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经历这样的神迹与翻转。我们一起用感恩的心来向神献上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美善的，你是伟大的，你是主，你已经给予并赏赐了我们很多很多，我们也承认在世人的眼中来看仍然有很多我们想要的东西你现在没有给我们，但是在这个赏赐与保留之间，在这一切的当中，我们始终认定，我们始终清楚的是你始终是慈爱的，你始终是信实的，你的应许永不改变。主，我们今天常常不会感恩，不能感恩，我们在感恩上变成了一个残疾人，并不是我们今天经历的恩典太少，并不是我们经历的征战太大，我们会发现我们所面对的与四百多年前那个清教徒的先辈相比，我们今天使我们不会感恩的恰恰是我们经历的恩典太多，我们被泡在各样属世祝福的蜜罐当中，我们就像被惯坏了的孩子。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求你就像那个怜悯的父亲来帮助怜悯和挽回我们这些浪子，让我们这些被惯坏的孩子可以真正的来认识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在你圣灵的光照之下，可以真意的能够体会和查验你为父的心肠，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对你的称颂上实在是亏欠神。我们今天不会感恩，不是神你欠了我们，而是神我们欠了你的债，欠了福音的债，我们离福音太远，以至于我们连感恩都不会了。神，我们就恳求你像原谅孩子一样原谅我们，因为我们常常嘴上挂着对你的爱，但在我们的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用我们实际的行为来否认你对我们的爱。今天我在你的面前，我现在就感谢你主，为你赐给我们的一切，为你自己，我要祷告，哪怕从今天起你再也不为我成就任何世上的事，哪怕你再也不给我任何这个世人眼中的祝福，哪怕你就像对旧约的那个先知哈巴谷那样，无花果树不发旺，羊圈里也没有牲畜，但是主，我仍要感谢你，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你的儿子，你赐给我救恩，你赐给我永生。主，其实你我们都知道，你现在赏赐给我们的远远不止于这些，除了耶稣基督，你还赐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原因来使我们能够感谢你直到永远远远，而且我也相信你会持续的供应我，赐福我在接下来的每一日当中。为此主啊， 我们现在要在感恩上所学习要祈求的不是更多的恩典，而是祈求我们有一颗对恩典敏感的心。我们要在真理的话语当中来学习来称颂你，来学习向你悔改，来学习向你感恩，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一切，更因为你自己。主，愿你的旨意成全，愿你的旨意借着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工作的岗位，在这个世代成全。主，愿你那个成为世上的光、世上的盐这样的呼召，不是一个我们永远渴望而不可及的目标，而成为我们每日生活的重心和盼望，是我们的责任。主，盼望你用恩典来复兴我们的教会，盼望你用真理来带领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盼望你用一个对你话语敏感敬畏敬虔的心来光照，来激励我们每一个费城圣经归正教会的儿女。我们以上祷告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